题需要去处理，就是究竟姐妹能不能在聚会当中开口说话，或者说讲道。好，我们一同来看34节到36节，一同来读。妇女在会中要闭口不言，像在圣徒的众教会一样，因为不准他们说话，他们总要顺服，正如律法所说的，他们若要学什么，可以在家里问自己的丈夫，因为妇女在会中说话原是可耻的。神的道理岂是从他们出来，岂是单临到他们吗？假如从这段经文表面的感觉，姐妹们能不能在聚会当中讲话，或者说甚至讲道，能不能？不能。甚至有很多人更引用提摩太前书第二章十二节。好，我们一同看提摩太前书第二章十二节，这里就讲得更具体，说我不许女人讲道，也不许她辖管男人。所以很多人引用这两段经文都得到个结论，姐妹不可以在教会里面讲道。当然在这里更严重了，连说话都不准，而且要闭口妇女在会中说话原是可耻的。那究竟这段经文是什么意思？真的是姐妹不可以在会中说话或者讲道吗？这个你发现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保罗才刚刚在前面讲到十一章第五节，提到姐妹可不可以讲道啊？凡女人祷告或是什么讲道，是可以讲道，只是需要有一个蒙头，可以讲道啊。说究竟姐妹能讲话还是不能讲话，能讲道还是不能讲道？大风派，好，所以你们的看法怎么样？究竟我们应该如何来解释这一段的圣经？究竟这段圣经是什么意思？那上礼拜发给大家一篇文章啊，大家拿出来看一下，是不是林道亮院长所写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了这篇文章，看了没有？所以他的观点，姐妹可不可以讲道？可以，为什么？那么林院长是特别指出36节，神的道理岂是从你们出来，这个你们在原文是 humus， 看不出阳性还是阴性，但是下面一句话，岂是单临到你们吗？哇，感谢神，这个单这个字啊，在希腊文的原文是Monos。 好，我们特别注意这个字 Monos、Monos 这个字，这个单字从它的字尾是众数，而且是男性阳性，所以这表示说这句话是针对弟兄们挑战他们，说难道神的话神的道理单单只临到你们弟兄吗？哇，假如这样来解释的话，就表示姐妹可以讲道。但是假如是这样一个结论，你又如何解释前面呢？34跟35节呢？所以很多的解经家都认为呢，重点在34节后面这句话，你们总要顺服，正如律法所说的。这个律法是指到当时犹太人的拉比律法，而不是指到神的真理的律法，只是按照犹太人拉比的传统，在会堂里面的传统是这样的一个说法。但是保罗 challenge， 保罗挑战这种当时拉比犹太的传统，他在36节挑战这种说法，所以提出说 难道神的话、神的道理单单只是临到你们弟兄吗？其实姐妹也可以做圣职讲道，是这样的一个角度来解释这段经文。好，有没有问题？好，那我们就进到15章。在15章的第3节到第4节，保罗要我们看到一个福音最好的定义。什么是福音？我们一同来读第3节到第4节。好，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那这就是一个福音最重要的内容。第一讲到什么？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第二，他埋葬了，是真实的死的。然后第三天复活了。然后到了第5节，证明他的复活，显给基法看，然后显给12个使徒看，一时显给500多个弟兄看。耶稣基督的复活是真实的。所以到了15章的20节之后，保罗就讲论到耶稣基督复活的事情啊。当然从12节到19节有人不信复活啊，在辩论复活的事情，但是在20节保罗清楚地说，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为睡了之人出手的果子。什么叫出手果子？你看到那个出手果子，你就很确定，很快的之后就有很多果子跟着要成熟了。所以耶稣基督是第一个复活出手的果子，将来我们也要像这个出手的果子都要复活。但是在23节他提到个人是按照自己的秩序复活，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表示说不是所有的基督徒都是同一个时间复活，会有秩序的。那我们来看这个秩序。第一个秩序，第一次的复活啊，是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4章 Chapter 4， 帖前第4章，在这里保罗提到什么？这个第一次的复活，16节，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筒吹响，来在基督里死里的人必先复活，要活着的人也被提在空中与主相遇。当然这个被提的情况跟条件在这里没有说明，在马太福音24章、25章，还有在启示录19章、啊、还有很多的经文有提到、啊、所以解释第一次的复活是耶稣基督降临在空中，然后死的人复活。那圣经讲说按照不同的秩序啊，这是第一次的复活 ，the first order。那么到了启示录20章，从老约翰的启示，我们就看到有 second order， 第二次的复活啊。启示录20章第5跟第6节，找到我们来读第5节，这是头一次的复活，其余的死人还没有复活，只等到那1000年晚了。那这次的复活是在什么地方？在千禧年一开始之前啊，头一次的复活。那这里所说的头一次复活 跟帖撒罗尼前书第四章那个复活怎么去 harmonize， 怎么去来说明。所以帖前第四章那个也叫做头一次的复活，这个也叫头一次的复活，但是分着不同的梯次 different order。 所以帖前第四章很多的解经家是头一次复活的 first order 第一个梯次，然后启示录二十章节里所讲的也是头一次的复活，叫 second order 第二个梯次。那么之后的还有复活，那到了二十章的十一节十二节就提到末后白色大宝座审判那个最后的复活。那这个复活是包括不信主的人跟什么信主的人，也会等到那么之后才复活。怎么可以看见？因为圣经怎么说，在十二节提到另有一个卷，另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着他们所行的受审判。你看到另外一个案卷是什么？生命册，表示是基督徒、哦、他们是得救了，但是却要受到神的审判，不是下地狱的审判，乃是不得赏赐的审判。他们的名字在生命册上，他们得救是没有问题，但是就像今天很多的基督徒，他们重生得救了，但是他们却贪爱世界，他们不做聪明的童女，不做忠心的仆人，不愿意做主的门徒，他们要做世界的门徒，贪爱世界。假如他们死了，要到最后白色大宝座显明的时候，他们要跟那些不信的人一同复活，面对白色大宝座的审判。所以的确就按照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保罗的启示，对，我们都会复活将来，但是有不同的次序，不同的次序。好，有没有问题关于这方面？然后十五章也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我们一同来注意这个十五章二十二节，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我们特别注意这个照样，这个照样这个字，什么叫做照样，什么意思？这个意思就是我们读罗马书第五章讲到亚当就是拿将来要来那个人的预像，是一个 type。 亚当如何堕落，我们如何在亚当里面成为罪，有原罪，然后这个的原罪的归算，我们上次提到一个名词叫 solidarity， 连坐的归算，这个的原则也成为我们在基督里面得救的原则，同样也因着耶稣基督一个人的义，我们众人成为义，也是个连坐的归算。所以神先定了之前这个原则，在亚当里面的这种的归算，这样的归算是将来我们在基督里面的一个预象，也是同样的得着这样一个义的归算。所以这里所说的照样就是这个意思，我们在亚当里面因着亚当的罪众人都死了，照样我们也因着耶稣基督一个人的义，我们众人成为义，是这样一个照样，是一个何等大的恩典。好，关于这个照样有没有问题？然后我们要注意这个二十九节啊，保罗引用这个事情来说明或者证明众人的确相信有复活。所以在二十九节 他怎么说？不然那是为死人受洗的，将来怎么样呢？若死人总不复活，因何为他们受洗呢？究竟这个为死人受洗是什么意思？有人解释是这个死人是指到这些信了主的人，结果他死了，没有机会受洗，所以说为他们受洗啊，就是说代表他们，这个为是代表的意思 on behalf 的啊，就代表这些信了主而死去没有机会受洗的人，代表他们来受洗啊，有这样的一个说明跟解释。但是其实更好的说明呢，就是这个为这个字在原文是 hyper， 这个 hyper 也可以翻译成 because of， 因着他们，因着这些死了的人，他们是信主的，那么活着的人，他们盼望将来有机会跟这些死了的信徒或者他们的亲人可以将来在天家相聚，所以活着的人他们受洗 because of the death， 因为这些死了的信徒的缘故，活着的人他们愿意受洗，要得着那个复活在天家相聚的盼望。那么很多的解经商用这个的解释就不会那么危险啊，像天主教他们就是为死人受洗，就直接解释是给这个死人受洗，所以他们所谓的 ultimate unction 快要死了，就给他做这个末有的最后的这个好像一种的受洗的方式。但是在原文这个受洗这个字啊，我们中文翻得很好，是被动语态受洗啊，不是给那个死人受洗，乃是因着死人的缘故，活着人被动的接受洗礼。所以在原文它是一个 present passive participle， 是个被动语态，而不是主动的给死人施洗啊，落到这样的解释就完全违反这个原文那个语态啊，不是给这个死人去施洗，或者为那个死人来施洗，变成是个主动语态，不是，原文是个被动语态。那这个跟这里所讲的不太一样，这里所讲是这个人已经死
了，
活着的人他们有这样的一个盼望，希望跟死了的亲人信徒将来在天家相聚，所以因着他们的缘故 because of the death， 这个 hyper 翻译 because of，所以活着的人他们愿意有这样的一个相信，所以他们接受洗礼，被洗礼，受洗礼，
活着
他的亲人啊，亲人家属啊，比较可以说比较平稳的一个解释。没有冲突，就是就是说当然他有这样的动机，但是他也是有这样的信心，相信有复活的事情嘛，啊，所以他才要接受嘛，
为了复活而受洗，
就是为了得救啊，为了得永生嘛，啊，所以 他愿意接受这样的一个真理，愿意接受受洗啊。当然你需要把受洗的意义刚才讲得很清楚啊。
那这跟十字架都没关系？
有关系啊，但是你还是要从十字架入门来帮助他了解救恩，才能够得到这个永生复活的这个确据。那到了最后16章，我们很快提看一下16章。那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就在16章的19节啊，我们一同来读。这个亚西亚的众教会问你们安，亚居拉和白居拉并在他们家里的教会。这里提到在他们家中的教会，让我们看到初代教会在一种真实很自然的环境是在家里面聚会。他们受逼迫，他们不可能建一个大教堂，那个 cathedral 解释是在君士坦丁王宣布基督教成为国教之后，然后把罗马这种大庙宇的观念推广到基督教身上，也把罗马政府的这种的统治权，这种 hierarchy 这种阶级 统治的方式用到教会上面。所以君士坦丁王就好像是那个教王，他下面有这些牧师主教一级管一级，所以整个的所谓的圣品制度跟大教堂的这种观念是在君士坦丁王之后才产生的。那这种呢，很多人的控制，很多的中央的集权 centralization 跟初代的教会家教会完全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发现这个家教会的这样的运动跟复兴，无论今天在中国大陆，在全世界很多地方啊，在哥伦比亚他们透过这个家教会 G12 的模式，哇，教会从几十人增长到现在几万人啊，很多这些见证其实都是回到初代教会这种家教会的模式啊。所以家庭的家长就是这个牧人啊，来牧养这个家庭里面的这个家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啊。所以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教会模式的观念。好，所以我们啊很快的啊，其实也不快啊，讲了两个礼拜啊，才把哥林多前书讲完。那我们现在进到哥林多后书啊，哥林多后书。那我们知道哥林多后书是因着哥林多前书出去了，但是哥林多教会的回应并不像保罗所想的那么的理想，反而教会对保罗的使徒的权柄，他的教导很大的一些反弹。所以几个月之后，保罗在腓立比写了这一封的书信啊，带到他们当中。那么重点是讲到啊，使徒他的侍奉，他的权柄啊，还有很多的一些属灵的教导。那我们来注意第一章21节，在这里提到一个很重要的观念。第一章21节，那在基督里坚固我们和你们并且高我们的就是神。然后22节，他又用印印了我们，并是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做凭据。这里提到他有印，他用印印了我们。这个是什么的印？是圣灵的印记，或者叫圣灵的高印，英文叫做 sealing of the Holy Spirit sealing。 那什么是圣灵的印记或者圣灵的高印？那我们就不详细的说明，我们等到在以弗所书的时候我们再详细的说明啊。那基本的观念就是圣灵的高印是把神的形象 印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好让我们有一个基础来活出神的形象，恢复神的形象。啊，这是一个最重要的基本观念。那这个基本观念就好像当时在罗马时代一个王的戒指上面有他的 image， 有他的像，然后印在上面，印在一个文件上面，就有那个王的那个 image 的样子。所以保罗是用这样一个 imagery， 这样一个比喻来说明圣灵的 sealing， 圣灵的 sealed、圣灵像一个 seal 一样把神的形象盖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啊，好让我们能够活出神的形象。要进到第二章的十五节跟十六节，啊，我们很快的说明究竟这两句话是什么意思。我们一同来读十五节。因为我们在神面前，无论在得救的人身上或灭亡的人身上，都有基督心象之气，在这等人就做了死的象气，叫他死；在哪等人就做了活的象气，叫他活。这是谁能当得起呢？哇，好像很可怕。我们基督徒能够活出基督的心象之气，但是对某一种人，对这等人就做了死的象气，叫他死。那他不要遇到基督徒更好了，遇到基督徒看着基督的像气反而叫他死，究竟这个意思是什么？其实保罗在这里也用了一个当时的张军得胜归回的一个的预表，一个张军他得胜归回，他带着许多的他的将领，但是也带着很多的这些仇敌俘虏回到自己的国家。哇，然后回来的时候被欢迎，然后有这个馨香，这些鲜这个烟的馨香的味道焚烧来欢迎他们，也有花的馨香来欢迎他们。但是对这个俘虏，对这个仇敌，当他闻到这些香气的时候，他就知道危险了，表示他们快要被杀头了，啊！所以对这些仇敌，对这等人是一个死的香气。保罗是用了这样的一个背景，他的意思乃是基督徒他发出基督的馨香，带出这个福音的信息，但是对那些不信的仇敌，拒绝基督徒生命见证的这种香气的人，他们就是灭亡。但是对那些信的人，这个香气是叫做火。他看到基督徒生命的见证，也听到这个基督福音的这个好消息，这个馨香，就叫他们火。要在我们刚才所读的十五节，我们特别注意 有一个 phrase， 有一个句子，因为我们在神面前。想要你回去好好做这个 word study， 你发现保罗常常讲到在神的面前 before the law， 那在拉丁文叫 coram die， coram 就是 before。当然就是 God， 在神的面前，保罗常常提到这个观念，他在神的面前，在神的面前，他常常活在神的面前。这样的一个的操练跟观念，带给保罗侍奉的敬虔，侍奉的能力。那你发现这句话也被中世纪的 Brother Lawrence 他抓住了，他常常活在神的面前。所以有本书叫 Practice the Person of God， 描写他的一生如何充满喜乐、平安、能力，满有神的同在。他每一个时刻灵里的眼睛就注视在耶稣的身上，活在神的面前，活在主的面前。而这种的操练也就是大卫王在诗篇16章所说的，在主的面前 他就有满足的喜乐。他常常耶和华摆在他的面前，我就不至于动摇。同样的观点。所以假如我们回去查考啊，我们或许再看几书的经文，单单在哥林多前后书就有很多节方面的经文。我们再看林后第四章第二节。林后第四章第二节。你发现保罗说不妙讲神的道理，只将真理表明出来，好在什么？神面前把自己献于个人的良心。又提到他在神的面前，他活在神的面前。然后再到第七章十二节，林后第七章十二节，中间他说乃要在神面前把你们顾念我的热心表明出来，又提到在神的面前。然后第八章二十一节，第八章二十一节，我们留心行光明的事，不但在主面前，就是在人面前也是这样。他常常活在神的面前，他的侍奉，他的言行举止，每一个时刻他都警觉，都 conscious 到他是活在神的面前，在主的面前。然后十二章十九节，十二章十九节，我们本是在基督里当神面前说话，他在神的面前说话。所以假如你们有时间回去做一个 research、啊、查考一下这个在神的面前，你发现在罗马书，在罗马书第二章十三节、十四章二十二节、啊、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三章第九节，在加拉太书第一章十八节，很多的地方都提到他这种的心态，这种的态度，他常常活在神的面前。那这个在灵里面，他对神的仰望，灵里面与神的这种的灵交，也就是他在腓立比书所说的要 rejoice in the Lord。我们中文翻译成靠主常常喜乐，但是在原文是 in the Lord， 他是在基督的里面，住在基督里面，常活在主的面前，所以他能够常常喜乐。他是知道他的生命跟主的一个关系，常常连于基督，住在基督的里面，常常活在主的面前，有满足的喜乐。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在主的面前，在神的面前 Coram Dine。 然后到了哥林多后书的第三章，特别在第六节，在这里我们发现保罗侍奉的能力的一个原因或者一个原则。为什么保罗的侍奉，新约的侍奉那么有能力？找到那个原因是什么？在第六节他说他叫我们能承担这新约的职事，不是凭着字句，乃是凭着圣灵。我们和本翻的经意其实原文是圣灵，因为那字句是叫人死，圣灵是叫人活。所以保罗的侍奉有能力，是因着他凭着圣灵，借着圣灵，靠圣灵而行事。其实新约执事一个最不同的地方，乃是圣灵常住在我们的里面，圣灵应浇灌每一个信徒，凡有学习的，我们可以靠着圣灵的能力来侍奉神，而不是靠着那个字句话语的要求，我们要怎么做不能怎么做，不是一个 external compulsion 或是 requirement， 乃是一个在里面因着圣灵生命的律在我们里面来帮助我们，里面那个改变是我们活出 啊，神的能力，神的生命，神的侍奉。然后到了第三章的十五节到十八节，他讲到这个帕子。那我们一同来从十五节读到这个十六节，从这个十五节读到十八节。好，然而直到今日，每逢诵读摩西书的时候，帕子含在他们心里，但他们的心几时归向主，帕子就几时除去了。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那里，哪里就得以自由。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帕子是什么，特别十五节提到，然而直到今日，每逢诵读摩西书的时候，帕子含在他们心上。他们太看重摩西的律法，以为是靠律法可以得救，所以这个帕子是他们心中的律法主义，要靠律法得救，这个是他们心里的帕子，是他们跟神之间的拦阻。但是假如他们的心几时归向主，能够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来相信耶稣，接受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恩典，这个帕子，这个拦阻就会除去，他们就能够得着自由，不要再被这个律法的捆绑要求，这个律法的恶来捆绑他们，他们就得着救恩的自由，他们就能够跟神可以有这样的一个的面对面的经历，就是十八节所说的，可以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就好像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幔子就裂开，人就可以进入至圣所，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可以面对面的认识神，朝见神。当然这段经文十八节也被引用在一个内在生活灵里面与耶稣基督荣耀的经历，不单是彼得、雅各、约翰他们与耶稣在那个变相山可以看到主的荣耀，我们每一个属主的人在灵里面，神开了我们灵里的眼睛，我们都可以在灵里面用我们灵里的眼睛定睛在耶稣的身上，可以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所以我们不单单追求得救了，我们更追求在灵里面能够常常可以仰望我们的主，在灵里面可以经历到看见主的荣光。就好像彼得所说的，因信有说不出的荣光的大喜乐，也像保罗在哥罗西书第一章二十七节所经历的，心里面耶稣基督在我们心里面成为一个荣耀的盼望，一个荣耀的经历。所以这经文十八节常常被引用在我们基督徒的内在生活的一个追求跟晋升，能够在灵里面，灵里的眼睛可以看到我们的主，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当我们有这样的经历，我们的生命就会被改变，就能够反照神的荣光。然后到了第四章的十六节，第四章十六节讲到，所以我们不上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我们特别要注意这个内心，内心 在 NIV 圣经是放在 inner being， 我们内在的人，是不是指的内心，是指的我们那个 inner being 内在的那个生命 the spiritual being the renewed being 被圣灵重生更新的那个内在的生命。那这个内在的生命就是罗马书第八章所描写的，就是有那个生命圣灵的律的这个生命，我们会一天一天的刚强，这个生命会一天一天的成长，直到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内心原文是什么？
是指到那个里面的人 inner being。
中文应该翻的太
差了。但是我们也不要误会，这个 inner being 是指到内在的人，好像跟我们原来的人是两个的 entity， 也不是。这个内在的人 inner being。是指到我们内在被圣灵更新的那个内在的生命。对，
新译本的翻译他说是里面的人，
对，里面的人，他把这个原文翻出来了 inner being。 那这样这个内在的生命如何能够一天新是一天呢？你发现保罗在十八节把那个原则讲出来，你要灵命更新吗？你要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吗？你要灵命的成长吗？十八节是一个重要的原则，我们一同来读。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你发现今天很多弟兄姊妹，他们的灵命，他们的 inner man 不能刚强，不能一天新是一天，是因为他们都是怎么顾念地上所见的事情，都是整天就想着这些世界的这些的财富啊、物质啊、好处啊，对，这些都是神的恩典，也是我们的需要，也是我们生活的见证。但是你的心不要去顾念这些所见的，你的心要顾念那不见的，就是神的国度、神的荣耀、神的同在，这些世上的灵魂。要顾念天上的事情。然后到了第五章，保罗就让我们看到我们基督徒最重要的一个志向，也是让我们的可以里面的人一天新是一天的一个重要的追求，就是在第九节后面所说的，我们立了志向要得主的喜悦。今天我们要得人的喜悦吗？还是要得自己的喜悦？ self satisfaction， 美国的文化就是 self gratification， 自我满足，追求自我的喜悦，喜欢怎么做就怎么做。但是保罗很清楚的说，我们立了志向要得主的喜悦，这是我们一个基督徒最重要的一个大原则跟大方向，也是我们需要在神面前所立的志。那保罗为什么有这样的心志？到了十四节他就说明，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是基督的爱激励他，是基督的爱吸引他，所以他愿意一生讨主的喜悦。那这个基督的爱是指到什么？就是后面所说的，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我们不再为自己活了，我们是为主而活。这个基督的爱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受死的这个爱。然后第六章他再次表明自己是神的用人，在许多的劳苦 很多的苦难当中，表明自己是神的用人，神的工人。然后到了第六章的十四节，他提到一件重要的事情，我们一同来读十四节：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父一轭，义和不义有什么相交呢？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好，很多时候我们常常就用十四节这段经文来提醒甚至责备弟兄姊妹，说信与不信不能同父一轭，不能跟外邦人不信主的人结婚啊，这样的一个命令，把这句话当作一个婚姻的命令，这样的用法是否是原文的意思？当然我们不否定这个原则可以应用在婚姻这种亲密的关系上，但是应用跟直接的命令是两件事情哦。因为假如你把这段经文当作是一个婚姻的直接命令，弟兄姊妹，在神很奇妙的安排当中，他或许有这样的软弱，他跟不信主的人结婚了，那么他就把这句话当作婚姻的命令，他就会有一个很严重的罪疚感，觉得他违反了神的命令。但是你发现这节经文其实在原文上下文不是一个直接婚姻的命令，这句话其实从上下文的分析啊，特别他这里提到说义和不义的，义和不义的有什么相交，黑暗的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然后基督和比列有什么相合，信主的和不信主的有什么相干，其实是指到一般不信主的人跟不信主的人之间不能够同父一轭，特别是讲到在生意合作上的一种的 partnership。 因为特别在当时罗马时代，你跟不信的人有 partnership 一同来做一个贸易的生意，或者有一个合作的生意，他们常常会利用在庙宇里面的这种的庙祭聚餐，就是在庙里面吃这个祭偶像之物，一边参与这个庙里面的活动，一边在庙里面他们来讨论他们的生意，甚至开会。所以你跟这些不信主的人合作，也是个 business meeting， 但是却在庙里面举行的，而且要吃庙里面这些祭偶像的这些不洁的之物，那你参与还是不参与？这是一个很难的。不单是有他们当时有这样的一个的 practice， 而且不信主的人跟信主的人他们的生意的处理方式观念不一样，他们可以用欺骗的方式，可以不诚实的方式，但是你基督徒你跟他们一起做生意，要不要用他们这种观念，那就很困难了。所以很多的解经家认为这个原则基本上在这段经文里面是指到这种的合作的生意的关系，当然没有一个关系比夫妻的关系更亲密，所以这段经文可以应用在夫妻的关系上面，但是不是一个直接的命令指到婚姻上面绝对的信与不信不能同父一轭，假如你这样做呢，你就犯罪了，其实是一个你的软弱，你需要付很大的代价，你跟不信的人结婚你会付很大的代价，你会吃很多的苦头，但是不是一个婚姻道德上的罪，好像违反了神直接的命令。但是在很多传统的教会里面都把这段经文当作一个婚姻的命令， marriage commandment。因为我们也看到有些的情况，一些姐妹 特别在中国教会里面弟兄比较少，那也在神很特别的恩典当中呢，姐妹跟不信主的人结婚，因着她的谦卑，她付的代价，她的见证，也带领了不信主的她的丈夫后来就信主了，甚至为神大发热心啊。比如说很有大家很多人知道的见证，就是韩伟院长，他原来是不信主，韩伟师母是基督徒，因着韩伟师母跟他结婚，后来影响他信主，而且后来很爱主，超过韩伟师母啊。那在湾区也有一位长老啊，在这里很爱主，原来他结婚的时候这位长老也没有信主，那么这位姐妹都很有这个见证，那么同时这个牧师愿意跟他证婚，只有一个条件，说你要答应结婚之后你要陪着姐妹去聚会。这个弟兄就说，这个丈夫还没信主，但是他结婚之后他真的是守这个 promise， 所以每一次他的太太要去聚会了，他一定开车陪他去，他真的做到了，但是却在 parking lot 等，他不进去，我是陪他去聚会了，我陪他去了，但是我就是不进去。但是很奇妙，有一次他在 parking lot， 神就感动他进去听讲道，哇，一听神的话光照他，他就被神的话得着，哇，后来就信主受洗，大发热心，现在在湾区做了非常好的长老的执事。所以我们不是鼓励弟兄姊妹要跟不信的人结婚，但是让我们了解接聚不是一个婚姻的直接的命令，假如你软弱了，你做了不是犯了大罪，乃是你自己的 option， you have to pay the price， 你跟不信主的人你会经过一段很辛苦很痛苦的时间，因为价值观不一样，一个要往东一个往西，两头牛绑在一起，这样怎么走，很痛苦的。你礼拜天要去聚会，他礼拜天要去打网球，要去玩，要去做很多的活动，你要十一奉献，他说不要十一奉献，你会很痛苦。子女的教育不同的方式啊，所以需要有一个的了解，的确很难同父异母啊，会很痛苦，但是假如你愿意付代价，愿意谦卑，愿意有圣洁爱的见证，温柔的见证，因着神的怜悯获取，我只能说获取神怜悯他，透过这种方式神的恩典也领导他，但是 no guarantee， don't take the chance， don't take the risk， 不要因着某些一两个人的见证我们就好像很大胆的啊，很放心的可以去跟不信的人结婚，你一定要心里面有这种了解，跟不信的人同父异母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 It's not the best choice， but it's not an absolute sin to against the marriage commandment、啊、所以这段经文是困扰我们中国教会或是很多弟兄姊妹啊，但是我再一次要说明，不是鼓励我们的弟兄姊妹去跟不信的人去结婚啊，但是假如他这样做，我们也不要论断定罪他们，好像他们犯了离天大罪，我们要同情他们，要为他们祷告，希望有一天他的伴侣配偶也能够信主。好，有没有问题关于这样的一个背景的说明？在整个上下文，因为你发现他是很 general 讲到信跟不信的人，不是讲到这个男女朋友啊，他的层面是更高的。In general， 信跟不信的人啊。
That's application case.
Yeah, you can apply， 可以应用在婚姻关系上面。
比较少听到这种的解释。
但是这种的解经其实现在越来越被接受。
对，这个转接有问题。今天我刚刚在节目上跟大家分享，他自己怎么用人，但是套到后面那个像弟兄姊妹要圣洁跟外邦人相处的原则，
Yeah.
转的不太自然的感觉。
或许你可以说，他在第六章是表明他作为一个传道人生忠心的仆人，他是何等的忠心和那个圣洁，然后就马上就讲的弟兄姊妹应该分别出来，特别你发现在十七节他引用这个旧约，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不要沾不洁净的物，就讲到如何能够分别为圣，过圣洁的生活。特别在这种的 business partnership 方面，你要非常的小心，要分别出来，否则你很难过圣洁的生活。对，对，对，所以在这里我们要非常注意，保罗是作为一个自我的见证，从他这些的经历，这些生命的彰显，来 convince， 来说服，我说让哥林多的信徒去接受肯定他使徒的职分跟传道人的这种的身份，来接受保罗的教导。那当然，假如你要用这些作为一个 general principle， 就很难了。今天有哪一个传道人能够完全有这样的经历？除非少数在大陆的传道人会有，所以这个我们要从保罗个人的 testimony 这个角度来看。当保罗到十二章的时候呢，他就把他一些熟天的经历啊，也来做见证啊。从这方面，他三重天的经历啊，更来显明他跟神的关系、跟主耶稣的关系、他使徒的权柄。那么到了十二节，十二章十二节，也很多人引用这个作为一个 apostolic sign， 我在你们中间用百般的忍耐，借着什么神迹奇事亦能显出使徒的凭据来。所以有些人比较绝对性，就是说怎么去显明他这个使徒，就是说他需要有这个神迹奇事的这种的异能恩赐才是一个使徒，比较要求的比较高啊。所以他们的讲法，假如神给你这种 apostolic office， 常常会给你这种异能神迹奇事的 gift to confirm 你这种的 high office。但是也有很多人说 no， 不一定要用那么绝对的异能神迹恩赐才能够证明他是使徒啊。那么使徒还是以他的恩赐建造教会 lay the foundation 啊，能够有这种奉差遣可以建立教会。传福音建立教会这种的能力就是显明他是 apostolic。 那甚至现在越来越多人把这个 apostolic 当作一种的general gift for every Christian， 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不是要做那个好像狭义的使徒，乃是我们每一位都是奉差遣受差遣的使徒，能够去传福音，建立教会，建立家教会。所以这个 G12 的观念其实就是比较偏向每个弟兄姊妹都可以做先知讲道，每个弟兄姊妹都可以成为一个奉差遣的使徒，去建立家教会。所以不单是只是训练一个基督徒从信徒变成门徒，更要训练他从门徒变成使徒。每一位弟兄姊妹都可以奉神的差遣去传福音建立教会，你的家庭就成为一个家教会。假如这样的一个观念的话，就能够很有能力的很有效的把福音可以广传。其实 G12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新的观念，啊，对了，
这样不会让人家感觉说，哇，这个就等于像新约那使徒一样的那种
指
令啊。
对，不是一个狭义的使徒的观念，是一个 general
使徒性，
在原文定义性的一个使徒。因为在原文 apostolo 就是一个奉差遣的人，其实我们每个基督徒都是做基督的使者，都是要奉差遣，都是君尊的祭司，要奉差遣去传福音建立教会。所以我们常说使徒性教会，千万不要以为使徒性教会是那个牧师或者那个五重执事里面那个大使徒，有这样一个大使徒才是使徒性教会。其实乃是知道每一个弟兄姊妹，教会里面每个弟兄姊妹都是能够被装备差派出去成为一个小使徒，是 apostolic church， 是描写这个教会的 nature。每个弟兄姊妹都是 apostolic， 哇，这样这个教会就 powerful 啊。所以为什么在 Columbia 这个教会啊，他们能够从几十人发展到现在几万人，他们就是用这种 G12 的 model， 这种 apostolic 的 concept 啊。
这种概念是不是跟说人人都接祭司这种？
这种观念一样的，就是哥林多前书十四章说，每个人都可以做先知讲道。那么再把它推展出去，每个人都要奉差遣去传福音建立教会，两三个人奉主的名聚集就是个教会，你的家庭就可以被使用成为一个教会。所以在这末世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走这样一个 apostolic church 的观念，这样一个家教会的观念，然后才能够把福音带到每一个家庭，把福音带到每一个职场，每一个公司。你在公司里面成为一个 apostle 啊，去建立公司的教会，在家里面建立家的教会。好，那我们翻到加拉太书啊，加拉太书有很多的珍宝，所以加拉太书跟罗马书被誉为马丁路德改教的 one of the two constitution 两大宪章之一。马丁路德就是借着加拉太书跟罗马书带来这样一个宗教的改革，把因信称义的真理透过罗马书跟加拉太书确立确定。那当我们读加拉太书，当然加拉太书里面有很多的真理，我盼望今天最少把加拉太书第四章这两个约的观念能够讲一下，究竟这两个约是什么意思。我们从加拉太书第四章二十二节啊，读到这个二十六节，二十二节，好，我们一同来读。因为律法上记着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一个是侍女生的，一个是自主之父生的。然而那侍女所生的是按着血气生的，那自主之父所生的是凭着应许生的，这都是比方。那两个夫人就是两约，一约是去西乃山生子为奴，乃是夏甲，这夏甲二字是指着亚拉伯的西乃山，与现在的耶路撒冷同类，因耶路撒冷和他儿女都是为奴的，但那在上的耶路撒冷是自主的，他是我们的母。好，我们特别注意二十四节说，这都是比方，那两个妇人 宙是两约，而且两约是指到什么？很明显就知道什么旧约，我说摩西之约跟新约，写两个约，一个就是旧约摩西之约，一个就是基督所带来的新约。那我们读这段经文会给我们一个感觉，假如这个两约是指到摩西之约跟新约，好像这个摩西之约是属血气的，是为奴的，是要被除去的，给我们的感觉好像我们今天活在新约时代，我们跟摩西之约就没有关系，是为奴的，啊，是属地的。我们活在新约恩典时代，摩西之约跟我们没有关系，很多时候我们有这样的关联。但是当我们小心注意来读的时候，我们发现其实这个摩西之约，保罗特别是把它解释成与现在的耶路撒冷同类。哇，这句话很重要。当时耶路撒冷的这些犹太人，他们所相信的是一种律法之约，靠律法得救的律法主义。所以我们要了解摩西之约，其实当我们读生命记或者出埃及记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其实摩西之约是有两部分的。一部分的确是工作之约的恢复，是要靠守律法才能够得救，但是在这个摩西之约里面也有恩典的部分，就是借着献祭赎罪得救。所以保罗在这里所讲到的这个的两约，其中的摩西之约，它是指到这个工作之约的部分。犹太人看错了这个摩西之约，只看到这个摩西之约的这个律法的部分，要靠守律法，靠律法主义得救，而将士与耶路撒冷同类，而这个是为奴的，这个是有过去的，而不是引用这段经文就把整个摩西之约把它取消掉，认为是一个律法之约，是一个工作之约。不是，旧约摩西之约里面旧约的圣徒所以得救，还是靠里面的恩典献祭赎罪羔羊的血，里面有恩典。摩西之约基本上是个恩典之约，不是个律法之约。旧约的圣徒不是靠守律法得救，但是当时的犹太人看错了，当时的犹太的律法主义者看错了。所以保罗是从这个角度来说明这个两约，假如是从犹太人这个角度，是律法主义的角度来看这个工作之约，这部分是为奴的，是不对的，是过去的，是指到这个摩西之约里面的这个工作之约被犹太人误用误解，变成一个律法主义，靠律法得救，这样的一个观点是为奴的，是错的，是要过去的，而不是把整个摩西之约就把它 cancel 掉，好像摩西之约旧约跟我们没有关系，我们是在恩典时代，在新约，不是这种观点，把整个的旧约就取消掉。所以读这段圣经要非常小心，这个两约的确表面上是指到新约跟旧约，或者说指到新约跟摩西之约，不是一句话一个猪肝都把整个摩西之约打掉，啊，把它否定为奴的，啊，是要取消的，跟我们没有关系的。所以我们解这段圣经要非常小心。好，那我们就获取回去再思想这个两约的问题，然后我们下礼拜或许有问题的再来讨论，啊，我们时间已经过了几分钟，啊，我们就停在这边。我们感谢神。
好，我们就做一个感谢结束的祷告。好，我们请这个严灵珍姐妹带我们做感谢的祷告。哈利路亚。